也一同来擘饼纪念赞美主。我想我们读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这章圣经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想我们找到了，我们同声的来念。我们一面念，我们一面能够思想这段圣经里面的信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一节，我们一同来。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归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欲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主日的清晨，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我们愿意在这里瞻仰你的荣美，我们愿意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我们愿意你得着我们的心，我们愿意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我们知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都怀有各种不同的心思，我们知道在你的面前，我们寻求你的带领，也寻求你的帮助。我们也在你的面前向你说，你来对付我们，你鉴察我们。我们愿意在这里的敬拜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愿意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能够蒙你的喜悦。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我想这一段时日以来，大家都很注意到的一本书，就是叫 Purpose Driven Life。 这本书已经卖了2000万。我想任何一个人只要写一本书能够卖2000万的话，我想他真的是可以高枕无忧，我想一生一世就随随便便的享享乐乐的过日子。那这本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在网上也有人对这本书有点评论，也有点争议。可是这本书也是让我们有一点点的思想，到底我们生命的目的是什么。有一次我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跟大家一同的来思想，我说到底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说假如我们能够用一句很简单的话来讲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说应该怎么来说呢。我想弟兄姊妹都有一点交通，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能够想到在神面前神能够带领我的，我说我只有四个字，我愿意在神的面前成为我人生的目标。我说这四个字就是为主而活。我想我们做基督徒，神拯救我们，神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让我们从 旧的进入到新的，让我们蒙受这么大的一个救恩。而在这地上的日子，好像刚诗篇所读到的，实在可以经夸的不多，都是劳苦愁烦。那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想为主而活是一个人生的目的，一切能够在主的里面，而且一切都是为他。他既然为我们白白的舍上自己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来到他的家中，成为他的子民，能够与他有份，我们岂不是在这地上，我们明白原来我们生命的目的，我们的一切都是在主的里面。可是为主而活，假如是我们人生的目的，那在我们人生的目的的里面，为主而活的里面，什么事情是一件最美好的事呢？什么事情是一件能够被我们自己心里面得到满足觉得美好呢？我想服侍主是一件美好的事，能够服侍主是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得到满足。我想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觉得，我自己也觉得，我们到底认为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最蒙福的，我们都有交战，我们心里面都有些挣扎。因为一天只有24小时，每个人都一样，那什么事情应该是我们的注意力呢？用句英文讲，什么事情是我们的 priority， 而我们什么事情是觉得做的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有价值的。我想服侍主是一件美好的事，服侍主是一件有价值的事，而服侍主实在是一个让人心里面能够得到满足。我想今天早晨我用哥林多前书第13章跟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我讲到这个服侍，讲到怎么样的一个服侍。你知道哥林多前书13章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在这个结婚的时候特别来用，也常常写字送给人家的时候来用。可是假如仔细看哥林多前书第13章，我想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对哥林多教会心里面有很大的负担。他知道这个教会非常的富有，这个教会也有很多的恩赐，可是这教会也有很多的问题，这教会当中有不和的问题，教会当中有淫乱的问题，有争闹的问题。保罗然后就讲到这个教会在神的面前要有人出来服侍，而这些服侍的人要有恩赐。那讲到哥林多教会的恩赐的时候，那时候就讲到有方言的问题，讲到要先知讲道，讲到要怎么样做教师。保罗在第12章就讲到这些恩赐，可是保罗在第12章讲到恩赐对教会的时候，他在最后他讲说，岂都是先知嘛，岂都是教师嘛，岂都是行异能的嘛，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嘛，他说岂都是说方言的，岂都是翻方言，他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保罗因此就写下了哥林多前书第13章。那哥林多前书第13章今天被传颂为爱的诗篇，那到今天一直被传颂。可是假如你看前后文的话，保罗在这里讲到这篇话的时候，他是针对了在教会当中的侍奉，对教会当中的恩赐而言。他讲到在这教会的当中要有这些侍奉，要有这些恩赐，可是假如说这些恩赐这些侍奉在教会的里面可是没有爱的话，那这些都是归于空的。因为在哥林多教会有很多有恩赐的，在哥林多的教会有很多的在神面前蒙福富有的， 在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在那里聚集，是神设立了一个教会在那个地方。可是假如说这些所有的恩赐在神的面前不能有爱的话，那教会所带来的常常是亏损而不是受益。这是保罗在这里所要带出来。所以到了第十四章的时候，他讲你们追求爱也要切莫那属灵的恩赐。这两个中间因此有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东西，但是它有它的先后的问题。这个不可缺少的是教会必须要有恩赐，可是在这里保罗要强调的是要有恩赐，可是这后面要有爱。所有的服事假如不是从爱来推动的话，所有的服事到最后终要归于无有。我常常讲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两样东西，我想一个是那推动我们生命的一个动力，或者所有东西我们要去得到的一个源头，而另外却是把那个生命那个源头所要带出来的能够把它付诸于实行。用句在台湾流行的话，要落实。那生命里面就两个，一个是什么东西推动你呢？一个东西是怎么来落实呢？或者怎么样让它付诸实行？用句英文讲，什么是你的 motivation 呢？什么是你的 source of strength 呢？而另外一方面来讲，什么是你的 practice 呢？什么是你的 discipline？生命里面必须要有这两个，没有那个推动力，我们没有办法往前走。可是我们有这个推动力，假如没有这个 discipline 去付诸实行的话，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这个推动力会消失。这两个东西是互补互成。而保罗在这里给我们弟兄姊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勉励，这个勉励就是在爱跟侍奉的上面，这两个中间怎么样得到一个平衡。换句话讲，我们需要有爱的动力，可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服事的实际的操练。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是在神的面前都有他神所赐给他的一个本分跟他的一个恩赐。我上次在这里，我假如记得不错的话，我讲到以弗所书，讲到教会的真理，讲到以弗所书，讲到天上地下在基督的里面同归于一，讲到在教会的里面要是怎么样的合一。事实上神的一个心意不是只是我们在 Cupertino 的 CCIC， 我想也是在 Milpitas 的，也是在 San Jose 的，也是在南谷的，但神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心意是普世的一个教会整个的一个合一。而这整个的一个合一是神心意，是神真理的一个彰显，可这个合一一定是建筑在一个爱的一个基础上，而这个合一也是在爱的本质上面把它表现的时候才显明出来。第十三章我们大致上可以把它分成三段，第一段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三节就讲到这个爱这个本质，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讲到爱的一个推动，那然后从第四节一直讲到第八节是讲到爱的一个本质，然后从第九节到十三节就讲到爱的一个完全。那爱的一个推动，保罗在这里讲，他说我假如能够有说方言的恩赐，我假如能够说天使的话语，可是我却没有爱，他说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拔一样。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假如我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恩赐，那个天使的话语，那个万人的方言，这是一个不得了的恩赐。可是假如这个后面是没有爱的话，那只是一个声音而已，那个声音是没有任何带给人任何益处的，也没有任何的一个内容，人听起来的时候也不能够得到什么任何的东西。我记得在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在台湾曾经听一个广播的节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听过， 在座的都太年轻了，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哈。这个节目的名字叫《音乐的话》，主持人是王佩伦。那我到今天还记得，王佩伦是四大音乐系的一个小提琴的一个教授。他在这个《音乐的话》一开始的时候，在他播放介绍这个古典音乐各方面的时候，他一开始的时候第一句话他就说，他说声音不是音乐，它藏在声音里的感情才是音乐。让我觉得我们唱诗都不像唱诗，只有像谢明轩啊摇来摇去，那才叫唱诗。需要有一个感情在那个里面，需要有那个爱在里面，不然声音只是声音而已。今天我们听到万人的方言，听到天使的话语，听到的只不过是好像鸣的锣响的吧，只是声音而已。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假如说我们有很多的声音，说很多的话，可是没有爱的话，那只是声音而已。这个是保罗在这里特别要强调，因为今天有很多的声音，今天听起来好像有很美妙的声音，今天人也追求方言，今天人也追求天使的话语。我们也知道有些基督徒追求这个，追求到一个地步，最后那些话语成为声音，却是不是任何人能够明白。保罗在第十二章里面讲到，他假如有说方言的，一定要有翻方言的，可今天有说方言的没有人翻方言。今天有人说到一个程度，怎么样的说呢？你在祷告的时候他一直打你的脸，以至于希望你能够说出一些天使的话语跟万人的方言。可是假如那样做，只是那样做，可是却没有爱的话，声音只是声音，没有让任何人得到任何的益处。所以爱必须是那里面的一个推动，爱必须是在那个里面成为他的一个 motivation，成为他的一个真正的在里面落实的一个东西。保罗第二个讲到，他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还有全备的信，能够叫我衣衫，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第二个就讲到那个恩赐，那个在神面前神给你的那个神的话语来到你的身上，那神的话语在你的身上，让你能够借着你把这个话语能够给别人的。而且在这也讲到，因着你在神的面前的一个追求，神把那全备的奥秘，所有的知识都在你的身上，那全备的信也在你身上。这个信是一个不得了的信啊，这个信就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这个信能够叫你衣衫的一个信。可是保罗在这里从神得一个启示，他假如有这些可是却没有爱的话，他说我算不了什么，因为你只是变成一个器具，你只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可是你那个没有那个爱在你的身上，你对你自己来讲，对别人来讲也没有任何的益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有的时候你听有人讲话，实在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一切都讲得很好，可你最后得一个结论，哦，但是他讲话好冷，觉得好像一点感情都没有。你觉得他讲话很冷，好像一点挑动力都没有。原因是在哪里？原因是因为在他的里面缺少那个爱。当他去安慰一个人的时候，你觉得也是冷冰冰的；当他说我爱你的时候，也是冷冰冰的。这变成流于一个形式，而在这形式里面缺少一种内容。那今天神要我们在我们的里面的是要有那个爱。那在弟兄姊妹之间的服侍也是啊，假如说我们是服侍，假如说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言语的一个恩赐，可是我们确实没有一个爱在里面，那个爱就想我跟你能够建立一个桥梁，好像神跟我们建立一个桥梁。你知道先知是什么呢？先知是神从先知是从神领受了的话，能够跟大家能够来传扬。 而在神领受的话的里面，神所给我们的里面，神自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他自己的爱在我们的身上。也只有在这样的一个有爱的里面，你才能够有所接触，爱变成一个桥梁，所以我能够看见你的需要，你能够看见我的需要。那神感动我能够看到你的需要，神感动我看到我自己的需要，因此从我的需要的里面我体会到你的需要，从你的需要里面我看到我自己的本相。所以这个爱成为什么？成为一个连接。假如说你有所有的能力，你有所有的知识，你有所有的性，可是你却是冷冰冰的，你算不得什么，别人也不能从你那里得到任何的东西。你知道今天这个时代，有人讲过最大的悲剧啊，不是说我恨你，不是说怎么样，而是说什么 indifferent， 而是漠不关心。这是今天时代一个最大的问题，我对你的事情漠不关心，你对我的事情漠不关心，我们看到周围的事情都漠不关心。我常常想，假如我们今天在神的里面，弟兄姊妹原谅我，我也是自己讲这篇道，用一句话，恐惧战惊，用句中国的话，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知道自己在神的面前应该怎么跟弟兄姊妹一起来看，因为实在是对自己很大的一个责备跟挑战。可是今天在人的中间都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漠不关心。假如在教会我们弟兄姊妹生活在一起也是一个漠不关心的话，那你说这不是更大的一个悲剧吗？因为在神的里面，神所给我们的乃是要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一体，要在他的里面成为弟兄姊妹，要在他的里面能够彼此的能够生活。前不久我们查《使徒行传》，讲到当时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火热，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把所有的拿出来，然后就彼此交接，彼此剥饼，然后凡物公用。我们就讲到在今天能不能做到这个呢？我想凡物公用是做不到，但是能不能好像诗歌刚刚所讲的，能够把自己所有的上好的能够奉献给神，为神所用，能够在我们的神的身体的里面能够彼此的配搭，能够都有关心，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就是你的事，你受苦我也受苦，你得荣耀我得喜乐，这保罗所写的。个人不单顾自己的事，也顾到别人的事。所以假如今天这个时代漠不关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悲剧的话，但愿我们在神的面前，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见证，是能够显明出神的爱在我们的中间，我们的服事是在爱的里面。保罗在这里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这里也讲到你有行动，这里又讲到你真是愿意把你所有的来周济穷人，你甚至还舍己身叫人焚烧。可是假如你做这些可是没有爱在里面的话，他说什么？仍然与我没有益处。因为什么？因为你所做的跟我是无关的，你所做的因为没有爱的缘故也不能触动我，因为你所做的因为没有爱的缘故在我的身上也没有什么影响。保罗在这里很强调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事实上就是我们所在神面前最先所认识的。我走进你们的大门，第一个看到的一个字就是爱，然后旁边就看到 God is love， 神是爱。我想也许这是 CCIC Cupertino 今年的一个主题，我想也是，神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在神的里面，这爱是那个推动，爱是所有的基础。我们即使是做了所有的事，今天在这地上很多的人他都愿意把所有的捐献给别人， 也有很多的人愿意把自己能够摆上来奉献，做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从他们的身上也许也能够得到帮助。可是假如这个里面只是因为他很有钱而去做的时候，去一个施舍的话，那中国人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叫不食嚼来之食。你只是施舍而已，你没有感情在这里面，我不吃这样的一个东西，跟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就讲到，言语需要爱，讲到你所有的能力需要爱，讲到你的行动需要爱。我们教会去年在冬令会的时候，我们的主题叫有行动的爱。我觉得实在很有意思这句话哈，你仔细想想，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很多爱是没有行动的，那所以这个题目要有行动的爱。我也在想，真的爱是没有行动的吗？假如这个先生很爱这个太太，说他爱得不得了，就没有任何的行动，我在想这个可能也有点问题。这个太太家也很爱先生，也没有行动，我想这也是很有问题。可是我们今天定了一个题目，叫有行动的爱。换句话讲，很多时候爱可能没有行动，也很多时候可能行动没有爱。所以这两个东西一定要在主的里面，我们求神的怜悯放在一起，我们得帮助。因为这三节里面讲到，那个言语需要爱，不然那个言语成为一个没有意义的一个言语。那个知识能力需要爱，不然的话这个知识跟能力对任何人没有益处。这里讲到行动需要爱，讲那个行动没有爱，别人在这个行动的里面也不能够得到任何的益处，得到任何的满足。那包括那个人本身在内，因为我们都是在众人之中，我们都是在众人之内。所以保罗在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这个，第四节到第八节就讲到这个爱的本质。我想今天早晨我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讲到这个爱的本质，大家已经听过很多。讲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想不但很多人会背，也很多人会唱，这个也变成一个爱的诗篇，也变成一个诗歌，这个也很多人可能都挂在家的里面。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在唱在看在挂在家里面的时候，能够想到这个爱的本质是在我的身上，在我的一个对象的一个身上，在神在我的里面，他是这么做成了这样的一个工作，我是怎么样能够在这爱的上面能够来学习。保罗写这篇诗篇的时候，写我们可以说诗篇哈，第十三章爱的诗篇，保罗写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的灵感从哪里来，照圣经所讲都是什么圣灵默示的。而这圣灵的默示从哪里来呢？我想他就是从基督的身上能够看见，因为基督就是这样的一个爱的一个榜样，他把所有的在基督身上的爱他就这样写出来。我在想象，也许他一面写的时候一面就想到基督，他一面写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来这地上，他怎么服侍众人，他怎么样的为众人能够摆上。前面讲的他舍己身啊，叫人焚烧，可是他有爱，以至于留到今天我们在这里来歌颂来传扬。而在这爱的本质的里面，保罗讲到两方面，一方面是正面的，一方面是负面的。负面他是怎么讲呢？他说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一直到不喜欢不义，这是讲到负面。常常我们看一个东西啊，假如我们看到它的负面的话，我自己的得到的一个感觉， 那负面是一个提醒的，那个负面就是说要提醒我们是不是做了这些事是不应该做的。换句话讲，爱是怎么样？不自夸，我有没有自夸呢？爱是不张狂，我有没有张狂呢？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我有没有做害羞的事呢？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我是不是常常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轻易发怒，我是不是常常很轻易的就发怒呢？不计算人的恶，我是不是常常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我是不是常常喜欢不义？那这是一个提醒啊，这个提醒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警告。一想到自己发怒的时候，我觉得我有的时候蛮轻易发怒的。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比较发怒的这个 frequency 多一点，年纪大 frequency 少一点，但 frequency 少一点那怒气大一点，你知道。所以你知道在数学的里面来讲，两个乘起来差不多了，就是换句话讲，这么多年来没有长进。那这些不是一个提醒，这个不是应该怎么样在我们的身上成为一个提醒。可是提醒是负面，而生命要走上去的是一个正面，而正面的是能够消极的负面的。假如不是有很多的正面，那一个负面就把所有的正面就把它取消了。我想这也是我想在数学的里面我们都能够明白。那昨天晚上在我们的家里面查格罗西书，我们一个查经班在家里面几个人就讲到在第三章说要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下面的事，要思念上面的事。那不要是地上的事，要的是上面的事。那一个是正一个负，那我们就讲怎么样能够不思念地下的事，怎么样是思念天上的事呢？上面的事。在这里说爱不做害羞的事，不做这些，那怎么爱能够表现出来？这里有正面的说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然后又是说到爱是什么？喜欢真理，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在神面前看到，我想也许很多弟兄姊妹也有同样的一个经验，当你去走那个正面的时候，一直是走在正面的时候，那个负面的你就没有时间去想它了，那个负面在你的身上也就没有任何的工作。昨天讲到说是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上面的事。假如你一直思念上面的事，你没有时间去思念地下的事。所以重要的要知道什么是上面的事，我们好好的来思想。在这里也知道什么是爱的表现，我们就好好的来做。而这些不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那爱的继续的正面的表现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带给我们亮光，带给我们动力。宇宙光的通信上面最近我看到一篇见证，这个见证就是有一个弟兄，他在台湾筹借了一笔钱准备买房子安家，结果他筹借到了之后就突然经济发生变化，所以他的钱也被套牢，然后利息下降。我想在金钱上碰到这种事情，我想总是很苦，所以他就觉得，他说非常的苦。他曾经有忧郁症，他说他怕他的忧郁症可能也会再次的复发。可是他的见证里面就讲到，他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他的时候就想，他说想也是没有用，他就在神面前好好的服侍。所以他到宇宙光做义工，什么样的侍奉也参加，让自己投入在神的侍奉的里面，不去想这些生命当中负面的事情。一年多之后，这一年多的侍奉带给他心里面很多的满足。一年多之后，银行突然打电话跟他讲，先利率调整，他所有的东西就松绑，没有被套牢， 他也没有什么损失。看到这见证，我就想，我说生命的里面一定有很多让我们觉得痛苦的，一定让我们在身上觉得很有挑战。我想在经济的环境的里面，有工作的在神面前感恩，可是也有很多时候我们失业，被公司裁员，那我们怎么来对付这些呢？我想最好的一个，那是用一个正面的去对付负面的。所以当他在那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他就是侍奉、追求，以至于这样的事在他的身上没有任何的影响，不去想他。那我想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也是，那个爱是要在正面的里面去做，要在正面里面被神来激动，从这个正面的里面，我们能够从神的里面得到那神真正给我们一个最大的福分，其他的那个负面的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好像是一个温度计一样，突然给我们一个警告。假如我轻易的发怒，假如我计算人的恶，假如我张狂，假如我求自己的益处，那我自己要好好的谨慎。保罗在这里到最后，他说这所有的都要过去，他说先知讲道之能要归于无有，他方言也要归于无有，他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他说先知所讲的有限，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这句话放在这个地方，我想有很多的解释，假如大家去看解经书的话，也许有很多解释，可是我自己在这里所能够看到的是什么呢？我自己所能在这里看到的就是，你知道所有的这些服事都要过去的，那先知讲道之能也要过去的，那所有的在神的面前那所有的知识也要过去的，很多方面过去，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身体不行了，有的时候也许是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天这个肉体也要过去了。你知道年纪越来越大，今天大家谈的最多的是得到这个什么 Alzheimer， 对不对？到最后什么都记不得了。我们教会有一对伯父伯母，太太得了 Alzheimer， 我每次看到这个伯父带他的这个太太来聚会，以及那个照顾以及等等，心里面得很大的一个感动，但是都要过去。可是有一个东西不会过去的，那个爱是永远长存的，爱是永不止息的。而所有的东西都有它不完全的地方，你说先知讲道之能在神的面前领受有不完全的，知识在神的面前领受有不完全的，能力也有缺乏的，但是爱是完全的，爱是所有的一切。所以当我看到那一对伯父伯母的时候，你看到的是那中间的爱，其他的都要过去，青春哪里是永驻呢？对不对？可是神里面的爱是永远长存，是完全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他说我们在这地上服侍，要爱在我们的里面。保罗在这里讲，我们在神的面前得到神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愿意出来服侍，但是那个后面是一个爱的服侍，因为爱能够完全一切，爱能够弥补一切，爱能够医治一切，爱把众人圈在基督的里面。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因此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那我刚刚讲了，我们在神的面前刚刚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的话语是像什么孩子一样，我们刚刚在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的一切好像婴孩一样，那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那成了人我们就把那幼稚的丢弃了，我们变成老练了。那个 discipline 我刚刚讲，从那个操练，从那个 discipline 那个 practice 的里面，能够把那后面的动力能够完全的显明，以至于怎么样，以至在今天怎么样，我们能够成了人，成为一个 mature 的一个人。而这个 maturity 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我所能看到在这段那个 maturity 就是那个爱的一个成长。那人有很多的动机， 我们做事情也有很多的动机，我们自己有的时候都不明白我们做些事情为什么而做，我们仔细想想有的时候都很害怕，但是神在我们的里面，他来带领我们感动，我们愿意在他面前不断长大的时候，那从孩子变成成人的时候，那个爱就成熟，而基督的爱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一个推动。所以保罗说，他我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一天我要面对面，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个时候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保罗的意思我所能看到的就是，他说今天啊，很多事情我看不清楚，今天很多事情我很不明白，到那一天与主相见的时候我就知道，但是我在今天我与主相见的时候，他我所知道的是有限的，到那时候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你知道主是怎么知道我们吗？你知道主是怎么认识我们吗？主的认识就是他的爱。圣经里讲，他说我们头上的头发他都能够数得很清楚。不过我常常跟耶稣讲，我说你数我的头发越来越容易了，是吧？本来很辛苦的，但是没关系，但还是可以数啊，对不对？那个他的爱的一个完全，他知道。那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也许服侍在神的面前不很清楚，也许我们觉得我们的服侍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好像有什么果效，有的时候甚至服侍当中也觉得很苦。可是保罗在这里讲，有那个爱在里面的时候，有神在里面那个推动的时候，那个服侍到了后来能够成为一个完全，然后就能够完全的明白，原来神给我的是这么大的一个福分，让我在他的事工上能够有份，原来神给我的是这么样的一个在神面前一个丰富的一个生命，以至于我能够活出一个生命，是一个讨他喜悦的，也让自己能够蒙福的一个生命。今天我们所能够知道的是有限的，但是将来主都知道。我最后说一个见证，我从小在教会当中长大，我跟我的姐姐一起，我们在教会里面长大。那假如有人不知道我姐姐是谁，她是唐慧玲 ，OK， 在你们中间聚会。我讲这篇道，我最怕的是他听 ，OK， 因为他回去讲，唐慧忠啊，他说你讲的怎么搞的，跟你的生活不一样的，他说，我家里面不是基督徒，我母亲不信，教会的人很多人去跟我母亲来探访，我母亲也不肯信，一直到我出国之后，我母亲才信。那我从小三年级的时候，小学三年级就进到教会，进到教会感谢主始终没有离开过，可是对神的认识真的是好像孩子一样，真的有限。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走到教会的里面慢慢慢慢就参与了侍奉，从小就开始。我常常讲，我说小学六年级初一的时候就开始叫教会团契，就我们就做主席，然后就安排聚会，有灵修的，有祷告的。到初中有初中的团契，做主席，安排灵修，安排祷告，也能够有点讲道等等。是，到高中有高中的团契，到大学有大学的团契，就这样一路的走过来。真的不明白，也哪里懂得什么叫做爱的侍奉等等，但是就这样走上来。我记得我来了美国，在 San Diego 那时候，后来开始一个查经班，又跟另外几个弟兄开始一个教会，然后我就来到这里。那时候我就跟神讲，我说我来到 CCIC 了，然后我去参加聚会，我记得是十月二号啊、第一次参加聚会，黄沃书长老也在那里的，那时候他很年轻啊，非常唱诗声音也很大，讲话声音也很大。那时候我参加了聚会，我一看，那时候阮大姐也在那里等等，我就跟神讲，我说从今以后我就是每一天每个礼拜天好好的聚会，坐在最后一排，不声不响，我说安安静静。 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自然的又走上了一个侍奉的路。有一天黄鸿书长老跟我讲说，你到北区去吧。他讲话我从来都是不说 no 的， OK， 他说是去我就去了。那我讲这个东西的意思是什么？神在我们身上的这样的一个带领跟一个操练，我们不知道神要怎么样的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来工作带领，我们也看不见前面到底是怎么样。可是再一回头的时候，我们是回头是百年身呢，回头还是路径，都是底下之油。那神是这样的一个带领，这样的一个操练，到今天能够看到所有神在我身上让我蒙福的事。所以今天早晨弟兄姊妹，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最后所讲的是我们一起所勉励，第十三节讲，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那其中最大的是爱，因为这个信是有爱的基础，这个盼望有爱的启示。没有这个爱的一个基础，这个信站立不住；没有爱的一个启示，哪里有盼望？因为基督成了那个爱的一个见证，那个神在基督身上所做的，让这个信跟这个望都能够成为实际。所以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同的能够来勉励，我们一同的能够来看见，今天我们需要爱，你需要，我也需要。我们在神的面前也看，今天这世代需要爱，因为太多的漠不关心，也太多的仇恨，以至于今天有这么多的一个问题。而教会是基督在这个地上天国的一个彰显，在教会的里面，让我们过一个在地如天的一个生活。假如这个天国是从教会开始，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有一个爱的生活，有一个爱的服侍，能够彼此的互相能够得造就。今天早晨也是我们一同在神面前纪念我们的主，他是怎么样为我们受死，怎么样的走上十字架，怎么样的复活，把这生命给我们。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想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一同的能够来纪念他。哥林多前书有几章很重要的圣经，第十一章就讲到纪念主，第十三章讲到爱，第十五章讲到复活的主。所以让我们读第十一章，让我们一同来读这段圣经，能够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他的饼跟他的杯。